第七章，犹太人应验预言。毛医生向听众致开会词后，带大卫起立发言道：今天来与诸位讨论这个题目，心中颇觉畏惧。在全世界中，没有一处地方有像犹太人那样奇异和那样饱经沧桑的民族，他们是世上最伤心和最奇特的人。罗马，世上最强盛的帝国，所存留的一切，只是一些被蛮夷之暴行毁损的广大的废墟，至今毁坏的宫苑和破碎的雕刻而已。该撒门的宫殿中，如今已荒无人烟了，罗马帝国已归烟没了，他的元首的名字现已被人忘却了。旧世纪的也无非是因他们应得的丑名，所谓铁国正应了先知但以理的预言，是已被分裂而没有继位者了。但是犹太民族，它是当时罗马强盛时代被征服的，它的领袖被杀，城市被毁，圣殿被拆，百姓们被罗马卖作奴隶，那个民族今日仍旧存在，而且在世上兴旺增多。罗马已过去多时了，但是犹太民族依然生存。罗马尚未建立之多年以前，犹太人已经是一个强盛的民族。罗马，世上最强盛的帝国的历史，不过是犹太历史中一段点缀而已。奇怪的很，从前凡为犹太人的仇敌的每一国家都已消灭了，衰败了，但是那些到处遭遇逼迫驱逐劫掠极为妈的犹太人却仍顽强地保存和延续下来，而且也散布到了世界各地。从前在犹太周围的一切国家，只有波斯仍是一个国家，并且犹太人之得脱离巴比伦的束缚，也得归功于波斯人，这一点是值得思索一下的。在旧约利未记和申命记中，摩西明明地概述犹太人之3400年的政治及宗教历史，由公元前1500年起直到今日。但是你不能证明摩西写意这些预言，艾姆孙先生插言道。实在说来，现在普遍都承认摩西五经是在公元前800年至600年间写成的，与你的假定要差700至900年呢。戴大卫微笑答道：为我们今天要谈的目的起见，摩西五经的著作时期与本题是无甚关系的，无论他们是在公元前1500年或100写成的，我愿意接受你最迟的日期，然而那也不能解决你的难题。现在我请艾姆孙先生将利未记26:33-36、37-44和申命记28:25为我们读一遍。当然从命，他回答道，接着就将圣经打开，高声念道：我要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谢谢你，艾姆孙先生，方才所读的不过是关于此题的一小部分圣经而已，请再添读以下的几段，因为他们是重要而能使人领略的。耶利米 15:4 16:13 分 9:15 分 16:24-90 15:7 以西结 5:10 7:19 分 12:15 分阿摩斯 9:49 耶利米 8:3 和西阿书 3:45 有药者生命记28全章。这里又有一桩实例，显明实践非但不使难题简单一些，而且使它更加困难，因为我们能明白一个民族怎样可与其他民族混合百余年而仍保其特性，但是当这种混合延长到2500年的时候，那么我们怎样解释那个国家在受外族长期影响下为何还能保其特性呢？世界历史没有与此相同的其他实例了，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国家隶属于他国，也有过众多民族流迁于异地，尽管也能够保持其一时的特性，但最终还是被异族所同化了，就如几滴水珠淹没在汪洋之中一般自然。且看在我们国内，美国有许多别国的人散居各地，他们虽保存自己的国风约两三代，此后就渐渐失去。然而犹太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正如预言所说，是广为分散国家，但是世代代却始终保持着本族的特性，这实在是一桩令人惊愕的事。他们做了世上其他民族所从未做过的事情，就是已成功地抵抗了一切外来社会的习惯，一切迫害的势力，及一切足以使他们与别国同化的强大的影响。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宗教、习惯和相貌各方面今日还是像3000年前那样与众个别，诸位应如何解释此点呢？艾姆孙先生道，这个特殊民族的血统是十分纯正的，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与外人联姻，所以种族上的特点便得以保留了。不错，他们是不准与外人联姻的，戴大卫答道，但是你的解释非但未能说明，反加上了另一层困难，请问摩西怎么会知道数千年后犹太人仍必要服从那条命令呢？在这件事上，世上每一国家都能看到圣经中这一预言被应验的事实，因为世上没有一国是犹太人没再到过的，而且按着预言，他没有在一处是不受压迫的。诸位能指出一个曾欣然欢迎犹太人的国家吗？诸位若是能提出三五个这样的国家，那么怀疑派又将有一个何等有力的实力来反对圣经啊。但是多么奇怪，犹太人果真是这样在美国受压迫，而且在全部历史中也只他们是这样才受压迫的。还有可奇的一点，就连那些羞耻的记录都是由那些我们认为必是愿意毁灭这些记录的人传下来的。是的，而且在全部历史中没有别的实例是这样符合真相的。 正如摩托车西预言所称，犹太人曾确实这样地从本地被拔出来。申命记29:25-28，非但如此，上帝更说，我要使得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利未记26:32，请注意，虽然犹太人吃了他们的地方，分散到世界各自，而巴勒斯坦也2000年来已成废纸，但他们的仇敌却仍住在其上。请问还有什么预言比这个似乎更不可思议的呢？巴勒斯坦虽则丧失了他自己的百姓，然而他必为一个卓越的朝山进乡之地，因为摩西也提到那远方来的外人。申命记29:22，今日的事实岂不下是这样吗？请问世上可有另外别的地方能吸引这许多的香客吗？没有一处，单是在耶路撒冷城中就用50多种的方言。上帝曾向犹太人说，我要拔刀追赶你们。见利未记26:33，犹太人的历史正是一段冗长染血的注解，表示这句预言是何等的准确。在公元70年的时候，他们有200万人被杀、饿死或被卖作奴隶，其痛苦尤甚于死亡。60年后，又有50余万人被罗马人屠杀，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真是一部民族的屠杀史，地直延续到19世纪，应了拔刀追赶你们那一句话。我们且听史学家米尔门是的记述，没有狂热的僧侣惹起百姓们的骚动，没有公共的灾祸发生，也没有人宣传惊人的凶信，那迫害的惨剧便临到这等不幸之人的头上了。在德国正巧黑死病流行各地，激昂的迷信像在他处一样都归罪于犹太人的身上，怪他们惹起并使灾害加甚，而自己却在普遍的荒凉中享受安全。还有与此同类的故事，犹太人以毒药放在泉水里，犹太人活丁小儿等等，也被人在那里竭力宣传相信接受，并极残忍的施行报复。然而犹太人在一城被迫就逃往另一城去，于是他们便散布全的了。他们受贵族的压迫，牧师的咒诅，在商场中被市民视作仇敌，在街道上被人轻视憎恶。他们的存在之所以被全世界人知晓，犹太人之历史卷三第22223页，正是这些屠杀犹太人的记录起了公诸于世的作用。从自己的居地被逐出来，没有中心的政府，没有统治的领袖，散布全球各地，然而他们仍旧保留存在，被杀者成千上万，但犹太人从那尚存的种族中仲由繁殖出来，到处都有他们的踪迹，他们的永存性，他们民族的朽，在那研究政治的人看来真是最奇怪的问题，而在那信教的人看来更是一个深奥非常的题目。铜钱卷二第298299面，这个民族与当时世上伟大的王国比较起来，其势力和范围都是极有限的，但是他们被战胜者由本地拔出之后分散各国， 抵抗了1900年来的连绵不息的逼迫，而仍旧保存他们民族物个性，这岂不是各国历史中是最惊奇和最无法解释的事实吗？最惊奇的就是这一切都早有详细的预言，据怀疑家的承认，这预言的发出至少在2500年前，但我却相信而是在3400年前。请问这些事情在尚未发生的数千年前，怎么摩西、以西结和耶利米会全知道的呢？在座又有人以为这些圣经作者在预告犹太人的遭遇上有何错误吗？我们姑且假定犹太人像亚玛利人或非利士人或加勒底人或埃及人或亚述人或罗马人或当时其他的民族已被完全毁灭，或者已与他国合并，或者像波斯人一样仍旧居留本地，或者分散各国逐渐消灭，或者仍旧联合隐居一欧，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怀疑派岂不早就要抓住这些把柄，从而对圣经做一番有力的攻击了吗？历代以来犹太人之每日历史所留下的证据，第一笔每一天都在增添预言的价值，这些预言是清楚准确而详尽的，他们的应验也是真实完全而无可否认的。